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1回。韩立听完之后，脸色是微微一变，目光闪动的开始思量了起来。如此的话，的确是大为棘手啊，但若是冒些风险的话，也不是真的没有办法解决的呀。怎么，韩兄有办法？算了，你纵然说现在也是神通不小，但是面对六级那等存在还是力所不及。我这件事情风险太大了，还是别将你也牵扯进来的好。紫菱啊，先是一惊，但是马上就想起了什么，又担心的连连摇头。哎，以我现在的实力对抗六级这等始祖的确是不太可能，但是我修为又不是原地不动的，只要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也有几分把握进阶大成期境界的。到了那个时候，我自问纵然说不敌六级，但是也不会相差太远了。那个时候倒也有和此魔讨价还价的资格呀。韩立的目光一闪，冷笑了一声说道，怎么，你有进阶大成的把握吗？紫菱纵然说已经将韩立的实力看高了许多了，但是一听他如此的话，也不禁一下失声叫了起来，甚至于呢声音都微微的发颤。放心吧，我敢这么说自然是真的有几分把握。韩立微微一笑，胸有成竹。紫菱呢呆呆的看着韩立自信的面容，心中不禁一丝异样闪过。翻闪过后，他这才轻柔地说，你要是这么说，我自然是相信的。哦，这样吧，此事呢还是等到你进阶大成之后再来商讨吧。等你真的有了大成期的神通，想来撕裂空间再来魔界应该是一件不难的事儿。也好，你现在的修为还不算太高，即使说六级真有化身陨落了，我看一时啊还找不到你的头上来，你姑且呢再忍耐一段时间吧。韩立呢沉吟了片刻，如此说道。他知道啊，此事的确呢不是一时冲动你就可以解决的，也就强行的压下了心中的担心。好了，刚才韩兄一直在谈我的事情，为什么不说说自己的经历呢？你能够如此短的时间就进阶到合体后期，想来在灵界经历比我要精彩的多吧。仿佛是为了打消韩立多想自己的事情，紫菱眸光秋波流转之下，忽然话题一换的问道，我在飞升是比较早一些，在灵界的确经历了许多事情，和你说一下呢也是没有事的。韩立先是一愣，但是马上含笑说道。接下来的时间里边，韩立就徐徐讲述自己当初从灵界通过空间节点来到灵界之后的一些经历。当然了，其中的一些十分隐秘的事情韩立是没有多提的。他在灵界的经历自然是精彩万分，听着紫菱神色连连变化，甚至于呢不由自主的眉飞色舞，那种不时单手掩嘴惊呼的娇艳的模样实在是诱人至极呀。当韩立讲完之后，紫菱自然也讲述了几件自己在魔界遭遇的事情，并顺便呢讲了一下自己和蓝影结识的过程。这个时候啊，韩立才知道紫菱竟然曾经机缘巧合之下无意中呢救过此女一命，这才让这么一位身份非比寻常的少女从此呢和紫菱是姐妹相称啊。说到这儿，韩立忽然想起了什么，不禁问起了紫菱当初请麻衣少女到底占卜的是什么，竟然在今天呢主动的上门前来。这一听韩立如此一问，紫菱的脸上呢却是一阵绯红闪过了，说什么呀 也不肯告诉韩立占卜的详情。韩立看着眼前家人这般娇羞的神情，心中呢隐隐的猜了个七八分，当即轻笑一声过后，倒也没有再追问下去，反而又问了一句，蓝影呢是否有办法化解他被当作六级化身的难题。紫菱闻言是连连摇头啊，说此事涉及魔界始祖，即使广元斋算是神通广大，但是在这个上面呢也是束手无策的，甚至于连占卜之术都不会有多大效用。广元斋的上任斋主正好是蓝影的祖母，因为在一场意外中陨落之后，麻衣少女啊这才接任了斋主之位。但是因为随麻衣少女祖母一同陨落的还有许多原广元斋的高阶的护法，所以纵然说蓝影接任了斋主之位，但是现在的广元斋也是外强中干，实际上是虚弱无比的，全靠广元斋昔日的名头和朱仪和另外一名残存的高阶护法，这才能够勉强的撑住门面。否则的话，以广元斋昔日的强大的实力，六级都会忌惮一分。以前真开口求情的话，说不定呢还有机会帮紫菱脱身，但是眼下却真的是有心无力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听完了这番解释过后，心中暗自点头啊，倒是接受了这番解释。就这样呢，韩立和紫菱一谈就是小半天，二人之间甚至谈及了一些修炼生活上的小事，并且呢都是津津有味，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原本笼罩整间屋子的五色光幕忽然之间的是一阵晃动，就在韩立神色一动的时候，一个充满磁性的女子声音透过光幕传了进来，二位可是已经谈得差不多了，现在都到了晚上，要是继续聊下去的话，本斋可要关门谢客了，韩兄不是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小妹帮你解惑吗？不知道现在是否还需要啊？这声音自然是那麻衣少女。哎呀，看来我们聊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一点，蓝影妹妹有些等得不耐烦了。哎，你这次来广元斋遇到了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竟然需要蓝影妹妹的帮助啊？紫菱听到了麻衣少女的传音，神色先微微一红，但是马上就关切地问道，哦，没什么事情，我来的主要目的呢已经解决了，现在想要咨询的问题呢只不过是顺便一问。韩立倒不在意，原来这样，行啊，那我就先将禁制撤去，然后再和蓝影妹妹谈一下。紫菱闻言放心了许多，点了点头，韩立自然没有反对的意思，于是紫菱纤纤玉手虚空一抓，禁制令牌就再次一闪的出现在了手心中，一晃之下，四周的光幕扑的一声就凭空破裂消失了。片刻的功夫过后，麻衣少女带着朱仪面带微笑的从五层走了下来，下面的事情则简单多了。韩立当着紫菱的面，把自己体内那神秘绿气的一些特性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蓝影。麻衣少女呢也真的不愧为广元斋之主，在修为上不高，但在见多识广上却真是不凡呐。竟真的凭借韩立所说的特性，思量许久之后，真的辨认出了绿气的本来面目。什么？你说这是阴阳大五行真光府带的地煞阴气，所以才这般难以驱除掉？ 韩立一听麻衣少女说的绿气的名字，几乎一下子就蹦了起来呀。看来韩兄也听说过这大五行真光了，虽然说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也有七八成信心不会错的。阴阳大五行真光号称能够融入天下任何功法神通之中，甚至于呢有万法之武的名称。但是此真光本体若是常年身处玄阴之地不见天日的话，那就有一定的可能会形成这种变异的地煞之气。据说当年魔界上古时候就曾经出现过一名拥有阴阳大五行真光的始祖，他借助此真光融入所修的魔功后的增幅的威能，连另外两名和他并列的始祖都被其以一己之力硬生生地压住而没有办法对抗，甚至于呢差点统治了整个魔界。要不是一次异界出游过后，这位始祖啊就此莫名地失了踪影，恐怕现在的魔界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模样了。麻衣少女凝重异常地说，我翻阅一本上古魔典的时候也曾经看到一些，不过当年那位始祖能够差点一统整个魔界，最主要的呢还是其本身的修炼的通天魔功。那魔功本来就号称家魔界第一，历来啊是修炼之人无数，但除了这位始祖彻底的参悟透彻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参悟其中的奥妙分毫了。再加上有那阴阳五行真光融入的增幅，难怪当时根本没有人能敌。韩兄啊，你怎么会沾染到此东西相关的地煞阴气？难道说已经接触过大五行真光？听说这个东西本体可不太固定的呀，可能是一块不大的山石，哦，也可能是一截不起眼的枯木。紫菱呢，这个时候竟然也听说过相关传说，在一旁忍不住地说道：“没有，我呢根本未曾见过这阴阳大五行真光，这地煞之气只是无意中从一块矿石中得到的，并窜入体内，但是从此之后就复古之躯一般的，再也没有办法彻底的驱除掉了。”韩立脸上的神色渐渐的平静下来，苦笑了一声说道，但是心中呢却翻江倒海的翻滚不停。这阴阳大五行真光可正是元和五极山其中一座极山应该具备的神通，此真光呢早就在人界绝迹不见，相比其他的几座极山，他对此根本就没有抱能够找到的信心。万万没有想到到了这魔界来竟然会有些线索，还和一直存在体内让自己头疼的神秘的绿光大有关系。虽然这离真正找到大五行真光那还是早得很呢，就算找到了也可能数量并不足以炼制成一座极山，但这个已经让韩立心中多了一丝希望。看来呀他还要在魔界呢再多留一些时间。从一块矿石上得到的这倒不奇怪了，那大五行真光虽然说从魔界消失多年了，但是一些沾染相关变异地煞之气的矿石倒时不时的发现过一些，但凡是在发现矿石之地的势力，即使说在原地继续挖掘，却仍然呢是一无所获。据推测呀，附近地下虽然可能有一处或数处地方孕育着阴阳大五行真光，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位置呢却似乎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根本就没有办法再找到。韩兄接触到的那块矿石我看多半也是由此而来的。听到韩立的话，麻衣少女倒是没有觉得奇怪，反而呢是若有所思的点了一下头。那这东西长期存在体内是否有什么害处，可有什么办法驱逐掉啊？这个变异的地煞阴气啊，虽然说不是大五行真光本体，但是对我魔界某些修炼特殊功法之人来说，其实呢也是一种求之不得的东西啊。韩道友既然是人族修士， 这东西却是有害无益的。若是待的时间久了，会让经脉萎缩的，肉身僵化，到了那个时候可就真的是大麻烦了。不过韩道友也不用太担心，以前啊也有其他人呢、被这种东西缠身，故而有大能之士创出了一种炼化之法，只要韩道友照此口诀运动的话，也就可以将这地煞阴气从体内直接炼化。麻衣少女很是胸有成竹啊。原来如此，蓝影妹妹既然这样说，贵宅肯定有此种炼化的口诀了。据我所知，你们广元斋一向喜欢搜集各种法诀秘术的。紫菱神色一松，轻笑地问了一句，这门法诀啊，小妹这里呢还真的就是没有。因为呢此口诀毕竟属于非常偏门的东西，根本呢没有几个人能够用得上，故而本斋也没有花大力去收集。不过我倒是知道炼化口诀如今在谁的手里边，但是谁要想得到的话。麻衣少女沉吟了一下，流露出了迟疑的表情出来。怎么看仙子的神色，这炼化口诀并不太好到手，难道说有什么困难之处吗？韩立何等之人呐、一看少女的神色，立刻心中一动，问了一句，不瞒韩道友，那口诀呢是掌握在一名合体后期的老怪物的手中，此人呢平常是喜怒无常，神通呢还在诸仪之上，本宅虽然说和他做过了几次交易，也可以联系到此人，但是不是真能够讨来这个口诀，我却不敢保证啊。这个没有关系，只要仙子能够联系到此人，再大的代价呢我也是付得出的，他总不会抱着一本根本没用的口诀，真将送上门来的天大的好处放弃了吧。韩立闻言却彻底放下了心，微微一笑的回答道，行啊，有韩道友这句话那就可以，小妹自然会联系到这老怪物，给道友一个满意的答复。麻衣少女听了韩立这番话，毫无迟疑的一口答应了下来。紫菱这个时候在一旁见了，轻吐一口气，脸上焦虑也终于消失了。不过小妹帮韩兄解决了如此大的麻烦，是不是也该谈谈其中的报酬了呢？麻衣少女满脸笑容地问了一句，这个自然呐，仙子想收多少魔石尽管开口就是。算了吧，若是换做其他人，小妹说不得要厚着脸皮狮子大开口一次了，但是韩兄既然是紫姐姐的旧识，而紫姐姐呢又是我的至交，这一次的费用嘛，本斋主啊就自垫了吧。麻衣少女眨了眨眼，竟然一板面孔的说道。听了这话呀，韩立倒真的感到有些意外，略微想了一下，也就轻轻笑着摇了摇头。蓝仙子如此说，那韩某就确实不公了。你就这样答应了，也不推辞一下啊？麻衣少女呢却一下子瞪大了美目，神色有些怪异。既然是道友美意，暂下怎好推辞？难道说蓝仙子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听到，我怎么觉得这个人情儿送得轻飘飘的，别人根本没有多少感谢之意呢？麻衣少女撇了撇嘴，又斜看了韩立一眼。韩立的嘴角微微一笑，站在原地是含笑不语。一旁的紫菱听了两个人的这般对话，脸庞上流露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出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2回。一旁的紫菱听了韩立二人的话，脸庞上流露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呀，一个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一个呢是想趁机拉一强援。行啊，既然这样， 何必说得遮遮掩掩呢？钱都摆在明处直说就是了。韩兄啊，蓝影妹妹的确和我是情同姐妹，以后若真的有可能的话，你能帮一把也就帮一下吧。
好的，只要力所能及，我自然可以帮蓝仙子一下。
哎，但是说好了，我帮的只是蓝道友，和广渊斋却没有太大的关系。韩立脸上笑色一脸，然后神色一正地说道，
此话可有真？
那小妹可就铭记在心了。蚂蚁少女先是脸上微红，但是再一听韩立后面的话，当即大喜过望。
可是我不会在魔界滞留多久的，若是回到人界的话，再来这魔界可就不是这般轻易的事情了。
呀，韩兄大概忘了，我们广元斋可是跨界的大势力，撕裂虚空跨界传送，对普通的合体存在也许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对我们广元斋来说却并不是不能解决的。
蓝影闻言笑了起来，并说出了一句让韩立有些意外的话出来，
怎么，你们手中也有星界盘、破戒珠之类的法器吗？
韩立心念一转地问道。
光凭星界盘等东西也不足以做到此事，等联系到了那老怪物，下次道友再来的时候，小妹自然会一同准备好一切的。不过那样东西即使说对广元斋也是异常的珍贵，并且有严格的限制的次数，即使得到此物，韩兄往返我们魔界也大不容易，无非必要一定要慎用啊。
蚂蚁少女呢又放心的叮嘱了一句，
放心吧，若真是消耗性的器物，韩某自然会小心的使用的，不会白白浪费。
一听真能得到一件可以往来两界的宝物，韩立自然也是大喜过望，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蓝影呢见韩立神色诚恳，也就满意的点了一下头。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有些不解，不知道仙子方便给在下解答吗？
韩立又想起了一件事情，略犹豫还是问了。
还有问题？韩兄那尽管问就是了，何必如此见外？
蚂蚁少女先是一愣，但是马上笑笑回答道，
我想知道魔界这一次侵入灵界为什么和以往大不一样，竟似乎有长期侵占不走的意思，而我这次进入魔界当中，发现了一般的魔族对此事啊并不知晓，那些进入灵界的似乎全都是那些圣祖的直属势力和一些被控制的低中阶的魔兽而已。
韩立呢盯着蚂蚁少女，神色肃然地回答道。
一听韩立这番问话，无论是蚂蚁少女呢还是旁边的紫菱、朱怡均都脸色一变。
此事小妹虽然说知道，但是限于斋中不得掺和界面之间争斗的禁条，却不便如实相告。
蓝影这个时候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些歉意的说道，
既然此事让蓝仙子为难，那就当在下从来都没有问过就是了。
韩立见此情形呢，自然也不好再追问下去，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表示理解。
韩兄啊，若是想问这件事情的话，不用找蓝妹妹了，我身为六级门下，倒也知道一些相关的内情。
紫菱脸色变化了数次，终于呢叹了一口气说道，
哦，那你方便说吧，如果是有所不便的话也就算了，我自己稍微花费一些时间，同样的能够查到内情。
韩立原本威胁，但马上想到了什么，又慎重地问道，
放心吧，你不用担心的，此事虽然说原先啊只有圣祖等阶之人呢才有资格知道，但是随着本界和人界大战开启如此多年，这消息根本就没有办法瞒住多久的，现在我们这些圣祖的弟子都已经知道一些了，过不了多久相信整个魔界高层呢也就全都知道魔界大劫的事情，根本就不用保密。
魔界大劫？
那我可真的要洗耳恭听一下了。
韩立心中一凛，不敢怠慢。
蓝影妹妹和朱姨呢，原本就是知道此事的，在这里说一下呀，也没有妨碍的。若有什么说错的地方，还望蓝影妹妹稍加提点。紫菱想了一下，也就正色地说道：“说实话，本斋对魔界大劫的事情了解的也不算太多，并不比紫姐姐强到哪里去。只是知道啊，一个应对不好呢，恐怕魔界就真的要大难临头了。以魔界三大始祖为首的一干圣祖，几乎将大半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个上面。侵入灵界，似乎只是对其应对的后备的手段之一。”麻衣少女苦笑了一下，虽然没有具体说什么，但也含糊的说出了一些东西出来。韩立听了，心中不禁微颤。
这蓝妹妹不便细说呀，蓝妹妹不便细说，还是由我来讲述大劫的事情吧。这说起来呀，话可就长了。
此事最初的起因呢，要追究到魔界初开没有多久的时候。据说那个时候，诸多界面中还生活了许多现今早已灭绝的种族，而那些真心真魔等上界存在，偶尔呢还能联系到下方界面的本族存在。但就在那个时候的一段时期，某一界面中，一只原本不起眼的上古虫族的分支，突然诞生了一只实力比一般真仙存在还要可怕的鸣虫之母。此虫母啊，不但天生具有黑暗元素之体，更可同时吞噬天地各种能量。更加令人恐怖的是，它那绝对惊人的繁殖速度，并且诞生出的后代也同样的具有吞噬天地能量的可怕特性。据说，现在各界面流传的噬金虫等几大凶虫，可能就是遗传了鸣虫之母的相关血脉，这才同样的拥有了吞噬万物的神通。紫菱说到这儿顿了一下，并大有深意的望了韩立一眼。韩立听了这话，脸上并没有异样，但是双目却情不自禁的微眯了起来。这个时候呢，紫菱又接着说道：据说不过短短千余年的时间，这只鸣虫之母就带领多达数亿的子孙，将原本界面的其他种族生灵全都屠杀干净。而再过了万余年之后，整个界面就因为天地能量都被吞噬欲空的缘故，万物皆枯，并最终呢开始崩溃开来。那只鸣虫之母却在界面毁灭的那一刻，竟运用了莫大的神通，带着其子孙硬生生的破空离开了破裂的界面，进入到了附近相邻的另一个界面当中。不过数万年的时间，这个新进入的界面就上演了同样的一幕，同样被硬生生的耗尽了能量，开始崩溃。就这样，以后的十几万年当中，这位鸣虫之母带着其子孙接连毁灭了数处界面，并最终呢惹得上界的注意。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竟然呢让两名真仙本体直接降临下来，并将这位鸣虫之母啊和其子孙引到了魔界，展开了一场厮杀。听说当年的那番激战几乎到了天崩地裂的地步，殃及到了无数的地狱啊。现在魔界不少险地秘境都在这场大战之后才得以形成，因此战最终结果却是鸣虫之母所有的子孙都被斩尽，自己重创之下则被两名真仙用一种仙界之术封印到了如今的始印之地当中，永远的沉睡下去。那既然擒住了这鸣虫之母，两名真仙何不直接取了他的性命，何必再多费功法封印起来。现在的魔界大劫，莫非是这鸣虫之母再次苏醒了不成吗？韩立听到这儿眉头微微一皱的问道：为何那两名真仙没有灭掉鸣虫之母？因为年代久远的缘故不太好说了，可能这鸣虫之母有什么保命的手段，根本就没有办法彻底灭杀掉。也可能一番大战过后，两名真仙也重伤在身，已经没有办法做到此事了。不过不管当初因为什么缘故，韩兄现在的猜想都不错，
那鸣虫之母的确在万余年前就开始渐渐地苏醒了，并且呢又繁殖出了众多的子孙，开始不停地冲击封印。三大始祖被惊动之后，则从外面不停地用各种的方法来加强巩固封印，并派人呢不断地击杀从封印裂缝当中冲出来的各种低中阶的鸣虫，也不过只能延缓鸣虫之母真正冲出封印的时间而已。而等此虫本体一旦得以脱困，魔界的下场那也可想而知了。那鸣虫之母呢是不会收留任何的俘虏和奴隶的，万物皆都要被其吞噬一空，这可是真正的魔界大劫呀。紫菱说到最后，脸上呢也流露出了担忧之色。听紫菱之言，若这鸣虫之母真的将魔界弄得毁灭了，下一步岂不也有可能跨界来到我们灵界了吗？韩立神色一下子变得难看异常，不禁问了一句。和魔界相邻的界面并不只是灵界，还有其他数个界面，但若是魔界不复存在了，灵界呢的确有一定的几率成为下一个要遭毒手的地方。而就算不是，等附近几个界面全部的消亡掉，灵界则肯定也难逃这一劫呀。原来如此，这么说只要能将这鸣虫之母解决掉，不但魔界会立刻收兵，也能够解决掉与我们灵界未来的一场大劫难了。韩立脸色阴沉的思量了片刻，这才缓缓地说道，鸣虫之母哪是这么好解决的呀，你若真能够做到此事，不但眼前的两界之战会烟消云散，就算说让魔界从此取消对灵界的圣祭骚扰，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除非是天上真仙降临，否则的话这个念头只不过是痴心妄想啊。紫菱悠悠地说道，这等事情的确不是我现在能够插手的，好在听你的口气，那封印还可支撑许久一段时间，也只能等以后再说了。韩立的脸色呢变化了数次之后，最终也只能摇了摇头，将此事暂时抛掷到了脑后。这种事关数界的大事，还是啊交给灵界的那些大成存在去处理吧，他现在呢只是一名小小的合体修士，还没有办法承担这种重责的，可大不了回去之后啊将此事呢先通知族中的那位墨简离大成存在再说吧。韩立心中既定，也就不再提及相关的事情，而是和紫菱几个人呢聊了一些在魔界的所见所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并最终呢和紫菱一起告辞离去。不过等韩立陪着紫菱出了阁楼，并沿着小路走出了密林后，在出口的地方赫然之间有七八名身穿战甲的魔族卫士正护卫着一辆豪华异常的兽车。韩兄，反正你要回城，我用兽车送你一程吧，在路上我有些事情还要再仔细地告诉你。紫菱脚步一顿，回头冲韩立柔声说道，好吧，我有些事情需要和你商量一下。韩立点了点头。于是呢在那几名护卫的吃惊的目光下，韩立跟着紫菱上了同一辆兽车回城。兽车两旁窗帘一合，里面传出了清冷的吩咐声，车夫当即答应一声，立刻催动几头似牛非牛的漆黑的魔兽，让兽车在几名卫士的簇拥下飞也似的上路了。这个时候车上淡淡的红霞闪动，赫然激发了一些玄妙的禁制。与此同时呢在兽车内 韩立立刻慎重地冲子林说道：子林啊，有些事情我不便直接询问蓝影，但是我知道你在蓝浦湖也是有些势力的，现在需要你帮我查一个叫无忧的本地魔族的底细，时间自然是越快越好，此人可能是……
子林在车中一边听着韩立的话，一边脸庞上可就流露出了惊诧的表情出来。
数个时辰过后，韩立孤身一人出现在了客栈前，并大模大样的走了进去。虽然他因为在蓝浦城大肆收购异魔晶而颇为引人注意，但明知道他是练习后期的存在，倒真的没有多少势力敢派人暗中追踪监视。毕竟说修为到了这等地步，要想监视追踪的话，派出的人手虽然修为呢也不可能弱到哪里去，但是真到了炼虚境界的魔族又怎么会愿意去做这种事情啊？
结果韩立这一次回到客栈当中，当即呢就是闭门不出，一直等到第二天才精神抖擞的再次出门。这次出门呢，他自然是为赴那无忧之约而去的。原本他就对那异魔金钟精珠极为的重视，如今又一下子牵扯到了阴阳大五行真光，自然更是势在必得。虽然说无忧提供的异魔金也不一定就真能发现金珠的存在，但这么多的数量还是让韩立呢是颇为的期待。
又到了昨天相见的厅堂，一男一女两名面孔熟悉的魔族男女正守在了门外，一见韩立真赴约前来，自然大喜过望迎了上来。
韩前辈请进，无忧大哥正在里面等候大驾。
好的，我知道了。韩立淡淡的点了下头，就身形一飘闪进了厅门。门外两名魔族男女则急忙把大门重新关上，然后继续守在门外，一副呢十分小心的模样。
在厅堂之内，韩立见到了无忧和其他几名魔族男女。
韩兄啊，你终于到了，在下已经等候多时了。
无忧一见到韩立丝毫不加掩饰，一摆手请韩立入座。
韩某可并没有来晚呢，而是无忧道友来早了一点。
好了，夜长梦多，我们也不说太多废话，马上开始交易吧，希望你的东西真的能够让我满意。
韩立没有寒暄的意思，坐下之后就直接开门见山。
若是换了其他人听到这番话之后，脸色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韩兄果然爽快，好啊，那我们就开始交易吧。
对面的无忧听韩立的话却正合心意，当即不加思索的袖子一抖，数枚令牌虚影的在四周一闪即逝，就消失在了虚空中。一层禁制光幕顿时一展而开，将二人呢全都笼罩在了其中。接着魔族男子单手再翻转，一个淡蓝色的储物镯就立刻出现在了手中，并满脸笑意的再次说道：道友要的一魔金全都在里面了，请韩兄查点一下数量和品质是否满意。
话音刚落，无忧就将储物镯一抛而出，竟丝毫犹豫之色都没有。
韩立见此呢略微感到惊讶，但心念一转，却不禁的对这个人有几分佩服了。不过此魔多半也是做了一定的后手准备，并不怕他真的不负魔石的。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3回。